我要请各位再念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先停一下哈，如果想结出许多子粒来，一个字很重要，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怎么死呢？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各位念，想结出许多子粒来要死，死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失丧自己的生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等一下我会花时间再来说明。那先跟各位强调，约翰福音的目的写了二十一章是要叫人得生命，要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也表白人没有真正的生命，人只有活在地上短暂八十年九十年肉身的生命，没有真正生命。耶稣来了要叫人得生命，那么主耶稣说还要得更丰盛。得生命就好像婴孩出生了，但是要长大成人就是得更丰盛，不是换一个生命，还是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从幼小渐渐长大向大人强壮，那就是得更丰盛。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我们跟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第一得生命，接着生命成长越来越丰盛，像强壮的大人一般。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只能从约翰福音讲一部分，所以是一，因为得生命虽然比较单纯，是一次过的事情，得更丰盛却是一生的事情。基督徒继续不断从婴儿然后到幼儿然后到幼童然后到少年青少年，然后像诗班，你们是什么？我忘记是青少年是吧？少年也不是啊，他们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哈。不过感谢主啊，他们这些年轻人啊唱得很好听啊，从他们然后还要到我们啊，到我们之后还要到松柏团契啊， 然后慢慢能够像我们张牧师、张师母，满头白发，都九十几岁了，还跟我们一同敬拜。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啊，就是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能够越来越强健，越来越成熟。先说一个圣经里面不大容易明白的啊，比较深的，我先提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主耶稣讲到的重点就是讲生命。但是如果你好好读辅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耶稣讲到的主题是神的国，是天国。如果你有好好读圣经，很容易就发现主耶稣在马太、马可、路加明显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继续不断讲天国的伦理，然后讲天国的大能，讲天国的比喻，讲天国的各面都是以天国神国为主题。但约翰福音，整本约翰福音只有两次用到神国这个词句，从第一章讲生命，提到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讲耶稣来了，耶稣来了，真光临到人间，人在黑暗中，而真光在哪里？在生命里，生命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头这一位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以后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把生命带来，把真光带来。然后以后刚才读了约翰第三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什么都不行不是宗教活动，不是对圣经有多了解，不是参加多少犹太教的礼仪敬拜活动。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尼哥底母这一位法利赛人，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等一下我再分析我先强调耶稣注重生命没有生命什么都别提，但是生命跟神国又是密切关联。约翰福音只有两次讲神的国，都跟生命有关。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从水和圣灵生，也不能进神的国。那么神的国跟生命什么关系生命，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形从婴孩慢慢长大成大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越来越改变旧的生命，让旧的生命失丧，旧的生命死，耶稣的生命活出来，越活越完全，就是长大成人，就是丰盛生命的彰显。所以生命耶稣在心里成形了。什么是神国？神国就是耶稣在心里作王掌权国度权柄作王，这是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的教导这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国就是基督在你的心中作王掌权， 也是改变我们的人生，让耶稣基督从里面活出来。所以生命跟神国是一个意义不同描写啊。读马太、马可、路加都是讲神国、讲天国，读约翰福音主要都是讲生命啊。那么从第三章讲重生，第四章讲生命的活水，第五章耶稣说到他面前得生命，读圣经，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到耶稣面前得着耶稣的生命。然后第六章五饼二鱼之后，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宣告他是生命的粮，要吃他的肉，要喝他的血。恐怕各位不是那么完全懂，我最后再来讲这一面啊。然后耶稣到第七章讲他是生命的活水，那从里面涌流到永生。第八章讲生命的光，然后第十章耶稣十一章十二章讲下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用一个比喻把生命之道充分表达，那就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的生命将直流到树枝，才能结出各样美善的果子。所以马太、马可、路加从神国的角度讲耶稣在心里作王掌权活出来，约翰福音从耶稣是生命，生命的角度在我们里面成型取代改变活出耶稣的生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本福音书都是主耶稣讲的道，从不同的角度都讲论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成形掌权改变活出来，越活越像耶稣，就是得得更丰盛。也许你马上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耶稣讲的以神国为主题，约翰福音也是耶稣讲的，记下来却是生命为主题，那主耶稣在地上的讲道到底是讲神国的道理还是讲生命之道呢？是不是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用生命这个词句去解释马太、马可、路加所用的神国词句呢？答案不是。神国之道是主耶稣亲口讲的，生命之道也是主耶稣亲口讲的，那为什么会不一样？我没有很多时间跟你们分析，非常简单的告诉各位，如果你们好好研读圣经，你就知道最早记下耶稣讲道言论的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的天国所有道理是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之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因为马太、马可、路加一开始详细说了耶稣在施洗约翰下监之后来到加利利宣讲天国近了，约翰福音一二三四五章约翰都没有下监牢啊，自己回家去读。我就是告诉各位，约翰福音一到五章里面的范围都在马太第四章耶稣宣讲天国近了之前所说的，而约翰福音
大半的讲论都在耶路撒冷，讲论的对象大半都是法利赛人，犹太宗教界的领袖。犹太宗教界的领袖法利赛人已经300年之久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自从公元前330年左右亚历山大大帝把所有占领的国家一律强迫改用希腊文，然后研读希腊的文学、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宗教，所以宗教界的人士都在用希腊文化所熟悉的言辞。但主耶稣在马太、马可、路加的讲道对象是打鱼的，是农夫，是基层百姓，他们所用的言辞不是很多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宗教用语，所以你去读的时候发现用词很多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直接的，没有很多需要背景思考的，那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用词的一个重点。而他们思想耶和华的国度，思想弥赛亚君王的降临，神国的用词用得很多，天国的用词用得很多，在耶路撒冷圣殿宗教界的领袖耶稣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他们所用的词句正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词句。也许你问了，你怎么知道呢？这要归功于1947年在死海西北角所谓死海古卷的发掘。死海古卷是在很多山洞里面，是公元前100多年到公元后70年，那一些所谓的爱色尼派犹太人中间，那一些宗教最近前最热心的人士离开了都市，住在旷野，他们写了很多的文献。这些文献因为罗马大军公元70年来到，把耶路撒冷给摧毁了，然后带兵沿着死海追杀所有的分类党，追杀所有的犹太叛变分子，这些昆兰里面的社区里面的人赶快把书卷埋在11个山洞，大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有好几百份的文献都被挖掘出来，现在留在耶路撒冷那一个特别的博物馆里面，里面的用词就跟约翰福音的用词非常的类同，因为那些宗教界的用词是接近希腊文化影响下的用词，而到了使徒约翰晚年写约翰福音，针对在以弗所一带诺斯底主义受希腊文化影响很重很深的这个所谓异端诺斯底主义，所以约翰写的时候所有的文笔也都用这类同的文笔，产生了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跟马太、马可、路加略有不同。这一方面我今天只能这样跟各位说明了，详细的我就不讲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早上我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怎么得生命，第二件事情怎么生命丰盛的一面，因为生命丰盛要很多面。先讲怎么得生命，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刚才都读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三章第三节，还有第五节。然后到第五节，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这里讲起啊。那么这里各位一看就发现第一个问题，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还是不一样啊？如果你从文字去看，那明显不一样。你见到这个礼拜堂跟进到这个礼拜堂啊，请问一样还是不一样？哎，那这边都睡着了哈。见到礼拜堂跟进到礼拜堂当然不一样了啊。那么所以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还是不一样？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就很麻烦啊，因为我们从肉身生了一遍，然后先要见神的国，要重生才见神的国。那重生完了够不够了？你才见，见了还没进呢、啊、你光看了恩惠堂还不错啊，你老站在外面不行啊，要坐在这边才好睡觉，你到外面不能睡的啊。所以要进来啊，坐下来啊，冷气也够了啊，那然后就可以休息了。所以好像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不一样，那不一样，所以我们还要再从水和圣灵生一遍，肉身生一遍，重生一遍，从水圣灵再生一遍，所以我们要被生三遍。那所以到底我们基督徒要生几遍？两遍啊。如果你们打两遍的人，请问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不一样？好，现在改一样哈。OK， 那如果改一样，你要说明为什么见跟进一样啊？全世界语言都不一样，你去念希伯来文不一样，希腊文不一样，拉丁文不一样啊，德文不一样，英文不一样，中文也不一样啊。没有一样的，那你说一样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答案真的是一样啊！我支持你们讲一样的人啊。那你说为什么？因为这是约翰福音的特别用法啊，特别用法你就没办法讲了嘛，对不对啊？这是约翰福音特别用法，全世界都不一样，约翰福音就是一样。你说那有证据没有？有啊，证据第一，我打在荧幕上哈，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啊，现在打荧幕的人睡着了啊？没有哈。好，一二三，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注意那个括弧，括弧原文作不得什么见永生。那翻译圣经的人这个不好翻啊，见永生就是得永生，见就是得，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要有的话太好了哈、啊，你就跑到钻石店都给他看一遍，那都是你的了，没有的，这种事情全世界没有。请问约翰福音有没有？有，见就是得。再来看第八章，请打荧幕啊，八章，我们来念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生之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所以见等于什么？尝，也是全世界没有，你跑到蛋糕店通通看一遍，哦，都尝过了，没有的啊，全世界没有。请问约翰福音有没有？有，约翰福音特别的，见这个字啊， 代表你就看到就有了。所以见神的国等不等于进神的国？等于。这就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哦、这就是圣经里面他自己最特别的用法。那么见神的国、进神的国、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那怎么能够重生呢？怎么能够从水和圣灵生呢？这个不但我们搞不懂啊，尼哥底母也搞不懂。尼哥底母学问比我们都多，他圣经很熟，他是法利赛人，是老先生，读了好多遍圣经，教导以色列人。他跟主耶稣说，人都老了，怎么再进母腹生出来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嘛。啊，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一个比喻，好，你听的吧。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怎么吹你不知道，重生就是这样。请问讲完尼哥底母懂了还是更不懂啊？这个风怎么吹今天还懂一点呢、啊、哪里高气啊、低气啊，还有什么 jet stream 怎么跑啊，然后去预测，你预测半天，你去看这个新闻报道，常常都是开那个气象预报的玩笑嘛，因为预测不准的啦，啊，有一点准啦，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总是不能弄很准。那风怎么吹？尼哥底母不懂了，不懂，搞半天呢，主耶稣就讲他两句嘛。你不是以色列人先生吗？你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你讲什么啊？哎，后来主耶稣再讲一个比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到神给的生命，就是圣灵给人新的生命，就是被重生。所以耶稣换一个说法告诉尼哥底母怎么能被重生。摩西怎么举蛇，人子就是耶稣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尼哥底母旧约很熟的啦，所以请问一讲摩西举蛇，尼哥底母懂了没有？懂了。各位懂了没有？也懂。哦，你们真了不起啊。哇，也懂了，那我就不要讲了嘛。 啊如果还不太懂的人啊，我就跟你们讲，你们懂的人可以睡觉啊。不懂，什么摩西举蛇啊，这什么意思啊？代表两个意思，请记在脑海里啊。特别有慕道的朋友的话，你今天来听，第一次来听到也好，或者还没信耶稣啊，你注意，特别注意听。什么叫摩西怎样举蛇呢？第一，代表悔改；第二，代表相信。第一，代表悔改认罪；第二，代表相信神救法。为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大约有两三百万啊，因为圣经说男丁会打仗的60万啊，那么如果加上妻子儿女还有长辈，起码两三百万，这么多人，那摩西真是上帝给他那根杖啊，奇妙的作为，带他们出埃及，脱离做苦工受欺压的日子，因为他们要剪草，要烧砖，要盖城墙，还要被鞭打，吃的又不好。摩西奉神差遣救他们，冒了生命的危险，就到了旷野，要带去迦南。现在考你们，以色列人应该感谢摩西还是埋怨摩西？感谢。事实上呢，是感谢还是埋怨？埋怨啊，埋怨得很厉害。为什么？旷野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就找摩西嘛，让摩西杖一打石头，哎，泉水出来了，大家喝饱了。然后每天吃什么呢？ 上帝赐玛纳啊，玛纳我们都没吃过，大概都想吃啊。他们天天吃烦了啊，不要吃玛纳，他们炒吃什么？炒吃肉啊。那旷野哪里有肉？哦，上帝怜悯他们，鹌鹑飞来了，一大堆的鹌鹑。鹌鹑肉你们吃过吧？没有啊，酒席他也没吃过啊。酒席后面都有一道鹌鹑的好吃的啊，所以他们是哎呦，鹌鹑肉吃完之后，这家胃口大开了。他们炒的，我们现在换一样，我要吃黄鱼，要吃鱼啊。这旷野哪里有鱼啊？这个鹌鹑可以飞过来，鱼又不能跳到岸上来啊。没有，他想吃鱼之后，哎，花样又来了。还要葱姜蒜呢，一大堆有味道的，所以要吃这个葱姜蒜，还要黄瓜韭菜，没有怎么办呢？埋怨摩西，啊，就你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吗？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哇，骂了摩西还不过瘾啊，干脆就骂摩西说是上帝派我来的，他们就干脆骂上帝了，就是谤主神。所以这些人真的该死啊！结果啊，他们在旷野居然跑了很多火蛇出来，旷野的蛇啊，那个火蛇很厉害，一咬就死了，一咬了等死，他们不会医不会救。这一下好多人被咬了，那些埋怨都被咬了，这一下他们就一下，哎呀，不对了，我们得罪上帝了，我们错了，应该感谢上帝，居然埋怨上帝，谤赌上帝，他们就真正知道自己得罪神了，悔改认罪，跑来找摩西说，摩西啊，我们错了，你帮我们祷告上帝吧。啊，摩西就很好心了，好吧，既然认错悔改了，帮他们祷告，祷告上帝，结果上帝真的开恩要救他们，不过犯错慢一点、啊、要救他们，上帝要照他的方法，不是照你们这样的方法。上帝说，摩西，你去用铜打一条蛇，用竹竿挂起来，告诉被咬的人，真正悔改认罪的人来相信上帝的拯救，抬头看看这个蛇，一看就好了。果然他们就去看，摩西打了铜蛇，他们一看被咬的真的就好了。这就是旧约里面非常有名的故事，摩西在旷野举蛇，主耶稣到地上来，这是第一篇讲道，这是第一篇公开有记录的讲道，就是约翰三章里面的故事，就讲十字架，耶稣来到地上，怎么把生命给人，就要为人类的罪并死在十字架。摩西怎么举蛇，人子必被举起来，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都被重生，都得到神的生命。亲爱的慕道朋友，我很诚恳地劝你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已经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并死在十字架。我们只要悔改认罪，承认我是个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的十字架救恩我要，请主耶稣赦免一切的罪过，宝血洗清我的罪过，来到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上帝必救你，耶稣必把生命给你，你必被重生，圣灵要临到你，圣灵要把神的生命赐给你。亲爱的朋友，不要拒绝神的救法，这是旧约里面神已经清楚借着摩西举蛇留下了深深的一个印记，新约耶稣来就应验了这一个预表。我现在得生命只能暂停在这里，我下面要讲
生命怎么丰盛了、
那怎么丰盛呢？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早上只讲一个，这一个就是要死。刚才我们读过了，第十二章，请回到十二章。这个十二章，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如果想生命丰盛，那就是籽粒越结越多。唯一的一个步骤就是要落在地里死了，那个外壳，那个种子的外壳要渐渐的破裂，然后腐朽甚至消失，里面就能够发芽，就能够慢慢结许多籽粒来。这个主耶稣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啊！我记得啊，好多年前我忘记了啊，多久前，那是我第一次到了埃及参观他们博物馆，后来去了好多次啊。那埃及的博物馆啊，国家博物馆有一些都是法老坟墓挖出来的陪葬品啊，这个法老都是两三千年前的法老，那么这个坟墓挖出的陪葬品有金银宝石，但是让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真的有一些种子，那一些种子啊，陪葬了，大概古时候他们种农业啊，所以那种种子通拿出来。那一次我第一次去啊，我就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介绍的人员就说了，他说我们曾经把这些种子埋在地下，居然又长出来了。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一年如此，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两三千年都如此。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生命丰盛，这是主耶稣讲的，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那接着耶稣讲什么，我们请各位继续看第25节。25节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爱惜自己老旧生命的就失丧神要给的丰盛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恨恶自己老旧生命的，就要得保守神那丰盛生命到永生。所以先讲 B， 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丰盛和成长。你要不爱惜自己生命，什么意思？你从很多相关的经文你去了解的话啊，特别在马太16章，我们就不必看啊，那里主耶稣责备彼得说什么呢？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上文是什么？上文啊，这里没有啊，啊有啊，马太福音我都没想到啊。好，然后呢，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为什么转过来？因为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告诉彼得，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说你要舍己，你要背起十字架，然后接着也是说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为耶稣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我也许要讲一个例子，各位比较容易懂啊。我要讲啊，圣法兰西斯的例子啊。中世纪啊，两个是最有名的基督徒啊，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点，但是两个人有重叠的啊。那一个就是多马阿奎那，他是神学知识最了不起的中世纪人物。那么另外一位就是圣法兰西斯，他是灵命最了不起的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圣法兰西斯怎么了不起？他的爸爸是很有钱的人，是一个富商啊，做衣服衣料啊这种生意赚很多很多钱。所以他从小开始啊娇生惯养啊，从小开始就自我生命非常强盛啊，那么是放荡不拘，生活奢华啊，甚至组织帮派啊，姿势身端跟人打斗，那么要被警察关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去，这是不良青少年。那么结果他在这样环境长大的人呢，上帝很怜悯他，他到了25岁，在神的感动之下，他要决心跟随耶稣，他发现自己这样的败坏，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的不堪，恨恶自己的生命，他就羡慕神的生命，他就开始把自己的好东西送给人，帮助贫穷啊，周济困苦的，甚至病人麻风病人他都愿意去服侍啊。他的生活因为优异有钱，他跑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去朝圣啊，好像有一点功德，从大教堂一出来看到门口一大堆的乞丐啊，马上给他产生极大的一种冲击，因为在大教堂里面，那一些神父都是穿金戴银，穿非常漂亮的衣服。讲到这里，以后我要不要穿西装上来讲到了啊？他就一到门口看到这些乞丐，他就把他的漂亮衣服通通送给乞丐，把他的所有的装备通通送给穷人，然后甚至自己的外袍都没有了，把乞丐的衣服拿来穿。他就是非常的慷慨啊，非常的怜悯人，非常的谦卑恩慈啊。那么他的这些作为以后把他的很多钱都捐了去盖礼拜堂啊，他的爸爸气得半死，这个儿子都不听他的了，完全走信仰的特别的路程。结果爸爸怕他把所有财产都拿去捐，断绝父子关系啊，从此所有钱都不给你了，你要继续这样，他就继续这样。以后教皇特别准许他们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啊，就成立了所谓圣法兰西斯修道会。除了继续周济人帮助人，他们还到处去传道，派人到处传。那个时候就来到中国传道。那个时候叫做耶里可温教，是元朝的时候啊，当然是我们把它归类在天主教的范畴里面。那这一些啊，非常了不起的圣法兰西斯，他就是发现自己的生命啊，放荡啊，奢华，打斗，嫉妒，纷争，这种生命他后来就恨恶了。恨恶这个生命，他羡慕良善耶稣的生命，要追求耶稣的生命啊。圣法兰西斯虽然现在是属于天主教的范畴，不过在中世纪没有什么天主教基督教啊，这一样的一种表现呢，非常的羡慕。那他 非常知天乐命，他写了好多诗歌，很会写诗歌，在我们教会圣诗至少三首他写的，最有名的就是使我做和平之子，他也做的祈祷文，还有做的是这个创造颂、万物颂，讲到上帝的创造，他跟万物和谐。那据说他站在树的旁边读圣经，飞鸟都跑来听，很多飞鸟在那边听他读圣经那么他就让飞鸟讲道，这是很有名的传说他们说他的生命非常美好连动物飞鸟都喜欢靠近他。我看到一个故事说现代在美国这个 Washington State 有一个青年人，他19岁，他叫做Robson 这一个人呢非常佩服法兰西斯，听说飞鸟听他讲道他就开始效法他，就第一他每一天穿简朴的衣服，他把他的钱去送给人然后去跟乞丐做朋友那搞了半天呢，他当然这是学的外表的，里面没有那么丰盛，人家就以为他是疯癫了去报警察，警察就把他抓了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他在精神病院里面站在大树下他就开始要跟小鸟讲道结果本来有鸟，他一去鸟都飞走了所以他说哎呀怎么搞的，我这都这样子了，鸟也不来听我讲道那么这个是外表学没有用如果想生命丰盛你恨恶自我的老旧生命，那种嫉妒、纷争、贪心、虚谎、污秽、淫乱等等的，你要恨恶。你若不恨恶，你不会生命丰盛起来。然后你要羡慕、爱慕耶稣的生命，你要祈求主的生命多多充满你，求主耶稣在心里作王掌权，改变我们的人生，让主耶稣活出来，你必会长大成人，生命渐渐丰盛起来。对不起，我这个又过时间了我实在很不愿意过时间，有事的你们先走再三分钟结束三分钟结束，因为还一半没讲完，请各位看下去。26节，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舍己救生命，爱慕神生命，还要舍己服侍主，要真诚的这个任劳任怨的服侍主，而且你肯埋首在神托付的工作上面，好像一粒麦子落在那里，埋在那里。各位知道更正教第一个宣教士，一般我们说是1793年克里威廉到印度宣教，这是近代更正教第一个宣教士。他到了印度7年才带一个人信主，很不容易的。7年，他就像一粒麦子埋在印度，7年带一位信主，但是上帝赐福，到现在印度很多很多人归主。他在印度40年，死的时候建立126个教会。特里威廉一粒麦子埋在那里服侍主。到中国第一位是马礼逊，马礼逊1807年来到广州，在广州他也像麦子埋在那边7年，带第一位信主蔡高先生第一位。当他死的时候在中国大概27年，大约只带20几个人信主，不多，但是一粒麦子 埋在地里死了。现在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呢？我们算不清楚啊，至少8000万到1亿多。神让伊利麦子埋在那里，然后慢慢的就结出许多子粒啊。我好久没有回来啊，今天好几位看到我，第一句话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但是我常常注意你们的消息，我听说你们前几个礼拜搞什么游园会啊，什么一种不是一般游园会，叫做侍奉游园会啊。我问过你们的执事会主席啊，这个赵洪泽弟兄，我说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服事啊，他说哎呦好多，现在还算不清楚啊，收的单子有名的已经收的96份，里面有重复的选择198项，你们勾的啊，都在你们这里，感谢主啊，都是你们勾的吧啊，不是你们勾的吗啊，你们勾了一共198项啊，感谢主。若有人服侍主跟从主，天父必尊重我们啊，希望你们投入在侍奉，伊利麦子埋在神托付你的工作上啊，有人埋在厨房，有人埋在 parking lot， 有人埋在图书馆啊，有人还有埋哪里啊，我也搞不清了哈啊，反正是伊利麦子投入神所托付你的工作上面，你就会结出许多子粒。当你去侍奉主，你的生命也会丰盛起来。盼望若哥众圣徒不但得生命，慕道友赶快得生命啊！基督徒要得更什么？更丰盛。今天只讲一件，一个字，要什么？要向自我那个不好的生命，你要死，要爱慕神的生命，仰望主耶稣在心里作王，改变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请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来了，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切慕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主耶稣的荣美成形在里面，活出在外面，让遍地有主的真光照亮。愿你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